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这个启示录的释经讲道，从启示录第一章开始一直到22章结束，准备是28讲。那我们今天是第9讲，时间非常的快。我们前面几章前面3章我们会慢一点，我们现在已经用了九次来讲，因为每个教会我们分一次来讲。那我们已经在教会的网站上统一放在一个地方，叫做系列讲道。我们教会所有的按照系列讲道的我们都放在一起，比如说哥罗西书，比如说罗马书，比如说我们的意向使命宣言，我们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到上面去看。那我很盼望早点过了这7个教会，所以这个今天讲章其实3个月以前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一直到现在才开始讲。我很希望在过了复活节以后，希望把所有的难听的话都在复活节之前说完，复活节以后我们就来到天上一起敬拜，就是第4章。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神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来在复活节之后继续的来讲这个第7个教会。第七个教会是很多弟兄姊妹很不愿意听的这个教会，也是我讲起来心情很沉重的一个教会。我们看到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这个老底家教会。我给今天的这个讲到的题目起个题目叫做圣约动员令啊，这个7个教会每一个教会耶稣基督写给他一封信，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圣约的动员令。为什么是圣约呢？因为是圣约的君王给圣约的子民写的一封信。那为什么是动员令呢？因为准备开始征战了。因为我们在地上，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征战中，我们稀里糊涂，我们过着觉得我们每天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我们不知道我们其实已经在征战之中。当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仇敌撒旦就在盯着我们。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太喜欢学这个很严谨的教义，说那个太教条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魔鬼撒旦研究我们的教义可能比我们多2000倍。假如你用了1年时间研究教义，魔鬼撒旦用了2000年，他在新约圣经墨水一干，甚至墨水还没有干，他就坐在使徒约翰的旁边，拿个望远镜不太敢靠近哈，因为有圣灵，所以拿个高倍望远镜看着那个使徒约翰写启示录。那启示录最后写完的时候，他已经全然的了然在心，他的研究这教义里的每一个破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在征战中，我们是在方舟里边，当方舟的船板上，但凡挪亚在2个船板之间有一道道缝，一道道细细的缝，那所有的水就会进来，就会从一道小裂缝渗水到漏水到成为一个破口，所以外面要抹上沥青。所以当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乃是面对一场征战，我们的仇敌无孔不入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属灵的军装。所以我们才会真正的明白为什么我把这一系列的讲到这7讲叫做圣约的动员令，因为准备征战。这圣约的动员令乃是我们圣约之主写给地上的教会的。然后我们到下一章第4章，我们就来到天上，我们看到天上的教会是如何的敬拜的。我刚才听到我们领唱的弟兄在唱这个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的时候，我的灵力感觉就好像到天上，在启示录第4章那个光景。感谢神。所以当我们要进到天上，来到天上，从天上往下看地上的征战的时候，我们就理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写这7封信给地上的教会。 是让我们提前从天上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最后我们又会一直到启示录最后几章，21章、22章，我们就看到是天上的教会。我们现在前三章是地上的教会，所以要把它叫做圣约的动员令，然后后面冒号给自满自足的老底家教会。这是老底家教会的特点，它的特点有两条，一条叫做自满，一条叫做自足。我们来看看这个教会，这个老底家是在一个什么地方？老底家在小亚细亚，在今天土耳其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也是因为它是交通要道，所以它是当时最富有的商业中心。它有三个特点啊，三个文明的地方。一个是它的银行业啊，今天叫做银行业，当然是没有那么大的高大上的，没有这么多高大上的名字。总之，它的银行业很发达，它的羊毛业、黑羊毛的制品也很发达，它的盐药膏也很发达。我们要了解这一点点历史啊，我们不需要了解太多历史就可以看懂启示录的。但是为什么要了解这一点点呢？因为耶稣基督马上就开始提到这三点了。这个教会的附近还有两个温泉，一个叫做希拉波利温泉，是个热泉啊，是个温泉；另外一个是冷泉，是哥罗西的冷泉。这个温泉可以泡澡啊，冷泉可以喝。这个耶稣基督马上要提到了，所以耶稣基督提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乃是把这个教会放在一个处境里边，这个教会就生活在这个处境里边。这个处境哪里来的呢？是偶然碰上的吗？不是，这是天父世界，所有的一切我们遇到的，周围的银行业，我们周围的羊毛纺织业，我们的眼药的医药业，我们周围有一个热泉，有一个冷泉，全是在耶稣基督的安排之内，因为他乃是掌管天地的主。所以当一个教会处在这样一个处境里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回应我们的圣约之主？这就是神要我们这个教会学到的功课。当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三连四遇到这样一个省，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个处境的时候，我们不要说我们没办法，我们跟以前的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活在这样的处境里，我们没办法，所以我们要妥协一些真理，所以我们要按着世界搞一套。耶稣基督说不对，老底家教会就是这么一个活在当时处境里的。七个教会活在七个处境里，不管你活在哪个处境里，你都是圣约的百姓，你的主耶稣基督都是全地的主。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寸土地不是耶稣基督管辖之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老底家教会就活在这样一个这个处境里面，活得非常失败的教会。在他自己的评估里边，他是很自满的，他凭自己评100分，他是很自足的，他不需要依靠任何别的势力，依靠他自己就可以了。但是在耶稣基督的眼里，他是一个令人作呕的。令人作呕这个词儿不太好听是吧？但是耶稣基督就这么说的，他说我想把你吐出来。一个给自己打100分的教会，一个靠自己什么都能搞定的教会，怎么落到这个田地的呢？弟兄姊妹，这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最重要的话题。我们今天谈的最重要的话题是，这样一个教会居然这样一个一点称赞都没有的教会，前面六个教会多少有点称赞，这样一个教会居然得着了耶稣基督最荣耀的应许。我们刚才这个诫命应许，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安排是不是配合这个讲到的，这个诫命应许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样一个最烂的教会，耶稣基督发出了最严厉的审判，但是也显明了最温柔的忍耐。耶稣基督做出了最刺耳的诊断，也发表了最荣耀的应许。所以这一封信是给我们今天这些活在末后的时候快要来到的教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后的悔改的机会。但问题来了，老底家教会要悔改什么呢？有什么好悔改的呢？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读圣经真的很奇怪哈，当他的我们每个人读圣经都是戴一副有色眼镜的，你不是这个颜色就是那个颜色，没有人是裸眼看的，因为裸眼看你看，没有人裸眼看圣经的。当我们戴出眼镜的时候，有些人说老底家教会自满自足是他的问题，所以他固步自封，他不思进取，所以他不再发展了，这是老底家教会的问题吗？有些人认为老底家教会就是一个教条主义，所以他不冷不热，所以我们要火热，这是老底家教会的不冷不热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来明白神心意的时候，我们先要从神自己的话开始。第十四节说，耶稣基督要使徒约翰向老底家教会启示我是谁。耶稣基督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后面要说了，老底家教会是个什么地方？老底家教会是就像伊甸园的那位亚当一样，他以为自己可以定义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属灵，就好像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一样，不需要圣经就定义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属灵，你以为自己靠自己定义，其实不是，只不过是你被别人洗了脑，被你的经历，被你的过去的背景，被一切洗了脑，被你自己发明出来的东西洗了脑，自己把自己都哄好了，你唯独不靠基督，不从圣经里拿这些定义。所以他们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因为我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标准，这就是他们自己的阿门。耶稣说我才是阿门，耶稣说我是那个阿门。当七个教会，你读七封信，每一次耶稣基督对那个教会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说的就是那个教会没有的，就是那个教会缺的。所以我们教会的小组哈，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惯例，我们叫什么我们缺什么。我们的小组叫仁爱小组，不是说我们很有爱心，是我们缺仁爱，我们很盼望有更多的仁爱，所以我们就当时这半开玩笑哈。但是耶稣基督给这个教会说什么，就是他缺什么。老底家教会认为自己可以阿门，基督说他才是那阿门，只有他才有资格说阿门。我很不喜欢一些人讲道的风格哈，在讲道完了说阿门阿门，大家说阿门，我就很纠结，你想说的到底是个什么，你把阿门这个词到底是当成什么来说了。老底家教会用自己的标准来评估自己，说我们已经有钱了，我们富足了，我们已经很成功了，我们就发了财了，我们很完整，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不需要外部审核，我们也没有公开的检验，我们就是自己感觉很好。耶稣基督说他是那位诚信真实见证的，只有耶稣基督才是那位完全客观的绝对可靠的标准和裁判。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教会就是活在这种幻觉里，他说我们很有生命，请问你的生命的定义是啥呀？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生命的定义。有些人觉得我们很有爱心，我们很火热， 我们都是拿自己给自己弄个标准。我觉得那个弟兄姊妹很属灵，拿什么标准去看那个弟兄姊妹属灵？只有一个标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我是那位诚信真实见证的。老底家人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哈，他在主后61年遭了一场地震，这个罗马帝国要资助他，罗马帝国真是很好的很好的帝国，这个很有意思啊。以后我们讲教会史会讲到罗马帝国，很有趣的帝国，罗马教会要帮助他，他都不需要，我们自力更生，我们老底家人有骨气，所以他把钱凑吧凑吧，重新建了一个城市。老底家教会也有这个毛病，老底家教会也认为我们不需要麻烦基督，我们有办法，我们有资源，我们有能力，我们可以把福音传得很好，我们的教会可以好好的增长，我们有各种方法。但是耶稣说，他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如果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几个弟兄在一起一讨论，一拍脑袋决定了，搞定了，我们需要基督吗？基督不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不需要他。我们可以祷告的时候把基督拿来放到我们嘴里过滤一下，左边进去右边出去，但实际上我们一切靠自己，就好像这个老底家一样。所以耶稣说，约翰福音15章5节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不对呀，我们明明可以做什么，我们都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查经班，我们可以搞个幸福小组，我们可以传福音，我们可以让人数增长，我们可以各种活动开展起来。耶稣说，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说，你做的都是 nothing，你做的在天上一点用都没有。出于肉体的还是回到肉体里，嘴巴里吃进去，那边拉出来，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传到天上。所以圣约之主用了三重自称，他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他给自己有三重的自称。这三重自称就揭示了老底家教会最根本的问题，因为他们用自我的感觉取代了那位阿们的。我们教会有没有用自己的感觉来取代基督的？我感觉很熟灵，我感觉很有生命，我感觉很火热，我感觉很近前。耶稣基督说，他是那阿们。我们有没有用自己的评估取代了那为诚信真实见证的？我们自己评估自己，我们自己设了一个规矩来评估自己，评估一个传道人，评估一个小组组长，评估一个同工，评估一个弟兄姊妹。你这个标准是基督来的吗？还是我们自己来的？我们在教会里很多时候，我们很介意人的感受。我要做一件事情，那个人会怎么感受呢？教会要做一个决定，这个弟兄会不会有什么感受呢？我们唯独不去考虑我们的主是怎么感受。所以耶稣基督说，他是那位诚信真实见证的，只有他的评估才是真正的打分。你不要听那个弟兄姊妹大家互你好我好大家好，耶稣说你们互相受荣耀。我年轻的时候有首歌说，怎么唱的？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你说我世上最勇敢，崔健的歌。我们教会都说，哎呀你好属灵，然后那人说，哎呀你很敬虔，那人说你很有爱心。耶稣基督说，他才是那位诚信真实见证的。老底家教会用自己的资源，他依靠自己的资源，是个自足的教会，他取代了那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神创造了万物，耶稣基督创造了万物，耶稣基督安排了我们教会的一切的处境， 安排了有些教会在集权的统治下，安排了有些教会在淫乱的环境中，安排了有些教会他的弟兄姊妹是家庭破碎的，安排了有些弟兄姊妹他面临职场的挑战，这全部都是耶稣基督安排的。耶稣基督说他是在神创造之上为元首的，所以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唯一应当做的就是仰望他，倚靠耶和华。我们刚才那个诫命经文就是说，你祭司以色列你要倚靠耶和华，祭司啊就亚伦的后代你要倚靠耶和华，一切倚靠耶和华的人你们是有福的。但是老底嘉教会不需要，因为老底嘉教会有本事要查经班吗？我有套教材。要读经吗？我有一个很属灵的人网上的讲道，表面上有基督的，他真的有基督吗？耶稣基督说真的吗？我们读到后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门外叩门，今天有多少教会好像有基督，其实耶稣基督在门口站着敲门。接下来我们接着看15到17节，圣约之主给老底嘉教会提出五重的诊断。老底嘉教会不知道自己是谁，他觉得自己很好，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耶稣说我告诉你自己是谁，15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者不热。我们刚才说了附近有个温泉本来挺好的，可以治病，但是你不要拿它来喝，它要凉了，这个温泉是凉了，你没办法喝，因为里面矿物质太多了，你喝的时候会很恶心的。这个哥罗西的冷泉很凉，可以解渴，但是如果温泉凉下来又不能治病也不能解渴。所以老底嘉的居民对这种也不冷也不热令人作呕的温水是非常深刻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做一个温吞水。今天的普世教育有很多人叫做温和派，就是这种也不冷也不热，跟大家都挺好，但没有任何用处，没有任何用处，在神眼里你不是一个有用的器皿，失去了它的功用。所以耶稣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不是说你要么对神很冷淡也挺好，很热心也挺，不是说你不要像那个不冷不热的温吞水没有用，你要么是个冷泉可以喝，你要么是温泉热泉你可以治病嘛。所以教会应当像什么？应当有自己的功效。当一个教会成为一个温吞水，跟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时候，它就没有功效了。我经常跟一些弟兄姊妹说，当你觉得自己有爱心的时候，你去跟慈济比一下，你跟他有区别吗？如果你跟他没有任何区别，基督要你做什么？因为你跟没有功效，你在世界上没有做盐的功效，因为你那个盐跟慈济就是那个佛教的这个慈善机构啊，特别有爱心，特别有爱心。为什么说特别有爱心？你去找找华人捐骨髓的骨髓库，可能一大半都是慈济的人捐的。这是我20年前知道的，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改善。耶稣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个是耶稣基督对七个教会最严厉的批判，因为这个教会让基督感到恶心。你有没有让基督感到恶心？你说怎么没警醒？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蛮不错的，100分，什么都能搞定，但是我们让基督感觉到恶心。真的是，所以我不太想讲这个 老底家，因为我讲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不是就是老底家，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就在老底家的光景里面。老底家教会让基督感到恶心，就像喝了温吞水会条件反射的吐出来，因为耶稣基督没有办法忍受地上的可见教会存在的但是没有用，运作的但是无效。今天有多少教会存在的好好的但是没有用，运行的很好，像个企业一样，但是无效，没有属灵的功效。有很多活动但没有生命，请注意，这个生命不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哈，觉得这个人有爱心就是生命，是基督定义的。有讲台却没有真理，有很多聚会但没有主的同在。弟兄姊妹，当我们小组团契聚会的时候，请你问问自己，有主的同在吗？有些教会很坦白哈，所以他们开始唱歌的时候啊，圣灵啊，求你来，圣灵在门口不知道排队还是干什么，反正等着，所以这个教会里没有圣灵，所以他唱诗说圣灵啊，求你来。圣灵一直在我们里边，常住在我们里边，主有没有同在呢？如果我们不听他的，我们不依靠他，他就没有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基督在门口叩门，我们有很多事工却没有圣灵的应许，我们像温水一样很舒适，不冒犯任何人，但是我们对基督的国度毫无用处。所以耶稣基督把这个老底家教会放在最后一个来讲，因为太多的教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个人也许已经落在这里边。耶稣说，你说是你说哈，你说，当耶稣基督跟我们说你说的时候，你怎么想？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准备好将来受审判的时候，因为我们将来可能眼睛开一张哈，就来到基督台前啊，这我这个半开玩笑半认真，那可能是蓝色的。因为保罗在写基督台的时候，他想到这哥林多那个台，那个蓝色的哈，不要是大宝座，大宝座哇，白色大宝座最好是蓝色的。你来到基督台前，耶稣基督就要问你，如果基督说你说哦，你要立刻悔改，怎么能我说呢？应该是基督说嘛。但是老底家教会是自我评估，所以耶稣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所以老底家教会自己给自己打了一个100分，有很多的资源已经很成功，教会增长得很厉害，大家都彼此相爱，自己定义了我说啊，是你说，互相帮助，就好像一个合作社，一个互助会，一样都不缺，不缺神的怜悯，因为我们很好嘛，不缺基督的恩典，因为我们很够用嘛，不缺圣灵的能力，因为我们能搞定嘛，不缺基督，因为我们能自给自足。这就是耶稣基督说的这个老底家教会，是不是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我们这个小组？是不是我们这个家？耶稣说，你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是那一位为诚信真实做见证的圣约之主最刺耳的五重诊断，彻底否定了老底家人自欺欺人的自我认知。我们来一个一个对照一下，我们是不是那个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是不是那个老底家？耶稣基督说，你却不知道 我们最致命的属灵的问题不是有问题，而是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我们有多少教会很舒服，上个礼拜有一个教会从有一个弟兄从新西兰写来一封给我们教会写的信号，说新西兰的教会，我不太了解那边的教会，我感觉那边的教会就是不知道自己有问题，讲的都好像是很多的恩典福音，很多的成功神学，所以他也很着急。一个基督徒最致命的问题不是知道自己有问题，而是不知道自己有问题。一个人最大的无知是对无知的无知，因为他自满。为什么会自满？因为会他自己定一个标准，自己评估。我们明明够不着律法的标准，我们明明够不着马太福音五到七章那个天国的宪章，那我们怎么才能感觉自己很属灵，很有爱心，很有生命呢？我们就打折，我们就自己定个标准，我们把基督的标准拉到最低，拉到50分，我正好可以过去，然后我用这份答卷这个标准给自己打一分，咦，100分或者起码80分90分。耶稣说你却不知道，耶稣说你自足，因为你依靠自己，你不需要基督。我们很多基督徒，我把它叫做实用无神论者，我们嘴巴上说基督，我们祷告的时候说基督，但是我们一干出事情来，我们从来没想过基督，这叫实用无神论。你考大学选专业的时候想过基督吗？你找工作的时候想过基督吗？你上补习班的时候想过基督吗？你的孩子礼拜天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你想过基督吗？不需要，那是个中立的地带，跟基督没有关系。我把这种弟兄姊妹叫做实用主义的无神论。耶稣基督说，你们实际上是生活在虚幻的属灵中，你却不知道。耶稣基督说，老底家教会是什么光景呢？你是那困苦的。我们以为自己很幸福，我们却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是多么悲惨。所以耶稣说你是非常的困苦。我们今天许多教会，许多弟兄姊妹，许多传道人把福音心理化了，因为他们所定义的福音不是与神和好，连和好这个词都自己定义的。什么叫和好？哎，这咱俩好了。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说没有一个人不戴着有色眼镜的，我们戴着过去的有色眼镜，我们对和好的定义都是错的。和好是罗马帝国的一个法律名词，就是你欠人钱，最后人把你赦免了，一笔勾销了，叫和好。不是说我跟基督好好呀，是单方面的，是神单方面的跟你和好了，而不是说哎呀我要接受主，我与神和好了，我心里 好暖心啊。这叫福音的心理化。他们定义的福音不是与神真正的和好，而是跟自己和好，是一种心理治疗，是与他人和好，是一种关系的修复，是找到人生的意义，是存在主义。所以他的讲台就变成了心理咨询室，牧师呢，传道人呢，就变成了生活的教练，教会呢变成了一个互助的小组，传福音呢就变成一个幸福小组。敬拜是为什么？敬拜就是为了会众的满足，会众的体验感。我用一句尖酸刻薄的话，这样大家记得牢哈，叫做 7-11。他们唱的诗就 7-11， 有时是7个词重复11遍，有时是11个词重复7遍，唱到自己陶醉。耶稣基督说你是困苦的，因为你一切都以人的感受为中心。耶稣基督说你是那可怜的，我们自己以为很有荣耀，却不知道我们在基督眼中是多么的可怜。 有很多教会就像一个企业一样非常成功，因为他们所定义的成功的标准不再是是不是忠心遵行主道，而是人数多吗，教会增长吗，事工有果效吗，影响力有扩大吗。所以那些教会就像企业一样运转，教会增长数就成了营销策略，成了管理的技巧，成了营销的手段，用数字来衡量成功。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把传福音变成推销产品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的牧养就成了客户服务。我们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我们盼望的牧养是不是客户服务？你要坦白的诚实的在基督面前，让求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圣灵告诉我们，我所期待的牧养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客户服务。耶稣说你是可怜的，你是那贫穷的。我们常常自以为很富足，我们不知道自己属灵很贫穷。有今天有多少的神学院，有多少从那毕业的牧师是从杂货铺里出来的。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神学院的杂货成了杂货铺。神学院不是把圣道真理原原本本交给你说这是对的，这是从使徒那传承下来的，耶和华如此说，不是，他是给你一大堆的 option， 就好像去了麦当劳，有肯德基，不是有鸡呀、啊，有这个有这各种啊，你选，然后抹上什么酱，然后什么沙拉等等，你自己来选。弟兄姊妹，好像很丰富啊。但他们所谓的神学不再是一个确定的，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任性，而是不同观点的一个展示，各种选项的一个罗列，就好像杂货铺里的商品的陈列，没有坚定的立场，没有清晰的界限，结果就是这个教会成了包容多元，真理相对，把感觉神圣化。哎，我感觉什么好属灵就是什么属灵，唯独没有一个人敢在这个教会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为那只能是从圣经来。耶稣基督说你是那瞎眼的。我们前面说了，这个老底家这个地方是有银行业，他是很有钱的，而且有这个羊毛纺织业，所以他不会刺生的，他还有眼药，他不会眼瞎的哈。但耶稣说你就是那瞎眼的。弟兄姊妹，还好是耶稣说的，要是我站在这儿骂大家真的是太难听。基督来骂我们，今天骂完了将来不骂了，我们来到基督台前没有人骂我们，这是我们最好的。所以耶稣基督要写信给我们，我们常常自以为看得很清楚，但却不知道我们是属灵盲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真理实用化了，因为我们定义的真理的标准不是神说了什么，而是这个教导能解决我实际的问题吗？能够帮助那个抑郁症的病人好起来吗？能够帮助我找到工作吗？能够帮助我的夫妻关系和好吗？我们以为我们看得很清楚，耶稣说你是那瞎眼的，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你就是把实用的东西当作真理，能让教会增长，这个不管黑猫白猫能够逮着老鼠的就是好猫，不管是真理还是谬误，能解决我的问题的就是好的。耶稣说你是那瞎眼的。今天有多少的讲台上面充斥的不是神的话，不是耶和华如此说，而是励志的演讲， 而是各种生活的技巧，而是各种成功的见证。福音就变成了改善我们生活的工具，能够让我们在地上活得更好。下一章第四章，我们就看到我们马上被提到天上了，地上只是我们征战的一个战场，不是让我们站在留恋的地方。当神学变成我们服务于我们实用目的的手段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成了一个瞎眼的教会。耶稣基督说，你是那赤身的，我们以为自己很体面，我们是个好人。耶稣说，你在神面前你是羞耻的，暴露了自己，你是光屁股的。我们常常是把成圣变成一个自义的过程，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努力的做一个好人，努力的做一个遵行登山宝训的人。我们要有好的品格，我们要有好的见证，我们要助人为乐，我们要爱人如己。因为我们定义的成圣，我们所定义的不是披戴基督，我们的门徒培训就是一个品格的塑造课程，哪里需要基督嘛？慈济也可以做到的，德育教授也可以做到的。我们的属灵操练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自我管理的技巧。我们的成圣就变成了自我完善，恩典就变成了帮别人自我实现的一个资源。耶稣说，你是那赤身的，你以为自己做得很好了，你在审判台面前是赤身裸体的，因为你没有披戴基督，没有藏在基督里边。所以耶稣基督在15章15节到17节，这位圣约之主给这个老底家教会做出了5重诊断。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从来不停在责备那。所以我们讲福音、传福音，千万不要说信耶稣得水牛，也千万不要停在定罪上面。罗马书传福音是先定罪，你必须定罪。人如果没有被神的话语定罪，我们就不需要福音。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被神定罪，然后就马上就有福音。所以罗马书1章到8章必须连续的读。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一定要先定罪，而不是我们定别人罪哈，让他被神的话定罪，让他看到自己的罪，然后马上就有恩典。不要今天定完罪说啊，明天我讲后面几章，后面讲恩典。弟兄姊妹，有可能这个人明天不来了，有可能这个人不知道都疯了哈。如果他看到自己的罪又没有盼望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耶稣基督马上就给我们盼望，荣耀的盼望。耶稣基督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耶稣基督的动员令他不是说我命令你，他说我劝你。耶稣基督说我劝你，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温柔，一个忍耐，也可以理解成一个讽刺，你怎么样理解都行。反正如果哪天耶稣基督跟我说我劝你，我会吓得要死，说明我里边那个我太大了。耶稣基督明明是我的主，应该说我命令你，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诫命应许是吧，我命令你，他说我劝你。甚至可能说某某总，什么什么总，刘总，我劝你，你就知道坏了，坏了。耶稣说，耶稣给老底家人3重处方，这是 一样一样都是针对老底家人最引以为傲的这个三样产业，金融业、纺织业、医药业。耶稣基督说，你管理金钱，你却不认识真财宝。所以你来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耶稣基督说，你织造衣服，你却遮不住羞耻，所以你要来买白衣穿上，叫你的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耶稣基督说，你深藏眼药，但你却看不见真相。所以耶稣说，你来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弟兄姊妹，耶稣说，耶稣是在说什么？请你注意，是跟着我们今天的人说的哈。耶稣说，我们常常最引以为傲的地方，恰恰是我们最缺乏的地方。我们以为自己最富足的地方，常常是我们最缺乏的地方。我听到有些我听到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们教会很有爱心，我也同意。我说这话说了快20年，后来我觉得我其实没有爱心。我后来又听到弟兄姊妹说，我受了很多装备。你可能没有受到装备。我听到有些人说，我们教会在真理上很强。我就想，基督会怎么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觉得自己很棒，在什么地方很强的时候，可能恰恰就是我们最缺乏的。但是耶稣他没有说你没救了，而是说你向我买。耶稣基督不是全然的否定我们，是耶稣基督说你向我买。出路是有的，恩典还是在的，买的代价是什么？就是放弃我们自我，放弃我们自己的标准，放弃我们自己的定义。我刚才说了，连和好这个词儿你都不要用自己的定义，何况那些生命啊、属灵啊、金钱啊，统统不要用自己的定义。爱心啊、公义、良善，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定义。因为什么叫做把权柄交给我们圣约的主？因为圣约是主，耶稣基督是圣约的主，他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要把一切权柄交给他。耶稣说，买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放弃你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承认自己的贫穷，承认自己的瞎眼，承认自己的羞耻，来领受他白白的恩典。使徒约翰讲的不是在真空里讲的，他都是在旧约的处境里讲的。以赛亚书55:1，神是这样的呼召我们的，说你们一切干渴的人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启示录读者一听到买就知道了，不要钱的，好东西都是不要钱的。当你要看到一个门徒培训需要交钱，我劝你打个 question mark。 当你看到一个培训要钱，我劝你好好的琢磨琢磨。经验告诉我，凡是收钱的可能都不是好东西。福音是白白的，真理是白白的，要收钱的常常是被当成企业化操作了。写书的人可能是好心，但是卖书的人不一定。所以神说，基督说，你来，你来，因为凡所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耶稣基督前面说了，我必把你吐出去，现在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耶稣说，我们是他所责备的，也是他所疼爱的。 坏人不会责备我们的，因为责备了我们就会得罪我们，就不能从我们身上捞到好处。但是你的父母一定会责备你的，因为他要我们的好处。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责备老底家教会？因为耶稣基督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这个教会他都想吐出去了，但是他说，那是我所疼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以后我们唱那个歌何等恩典的时候，你不要在真空里唱，你要把圣经绑在一起唱。今天那些敬拜的诗歌，我每一首歌我都放在圣经里，我就想起神的各种作为，各种恩典。你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用悟性去歌唱。所以这是何等的恩典，是何等令人震惊的转折。就好像箴言书3:12说的，因为耶和华所疼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因为我们是他圣约里的子民，所以他要管教我们，他也必定要挽回我们。所以基督对老底家教会的厌恶，是因为他深爱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是他用自己的宝血所买赎来的。世界的爱是纵容，基督的爱，圣约的爱是警告。所以我们要把爱的定义给转过来。世界的爱是你觉得好就行，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冒犯人，不要让他觉得被冒犯，你觉得好就行。圣约的爱就是用最刺耳的话语唤醒那个沉睡的灵魂。世界的爱是任凭人在自我陶醉中走向地狱，圣约的爱是趁着我们还有机会大声的疾呼。所以当一个讲台你很久没有听到扎心的话了，弟兄姊妹，我劝你离开那个教会，因为那里没有圣约之爱，那里只有世界的爱。耶稣基督说，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你要热心悔改。怎么悔改？就是把你的主权交给神，从自满自足转向完全的倚靠基督，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诫命，从自我评估转向接受基督的诊断，从我是富足的转向我是贫穷的，从倚靠我们的资源转向依赖恩典，从自我感觉良好的温水状态转向或者冷或者热这种有功用的观点。所以这个我插出去啊，说怎么赶鬼哈 因为我们教会最近可能有弟兄姊妹觉得自己啊遇见不洁净的东西。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赶鬼很简单，就3件套：读经、祷告、悔改。当我们把一切的权柄都交给我们的主的时候，魔鬼撒旦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权柄，世界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权柄，不管你那个鬼是真的假的，他没有任何权柄，不管你是心理病还是什么病，世界没有任何权柄，因为你已经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主。这就是悔改，悔改就是回转，回转一个方向，向神的方向，把一切权柄都交给他。不是说我立刻变成一个好人。20-21，耶稣基督给了一个最最荣耀的应许，七个教会里面最荣耀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我是怀着战兢的心讲着最后一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说的可能是我，可能是你，可能是我们的教会，但是我也怀着极大的感恩来讲这个第七个教会。因为这个最烂的这个教会，这个耶稣基督要吐出去的最恶心的教会，耶稣基督给了他最大的最荣耀的应许。就好像这个世界上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却为我们而死一样，这叫做圣约的爱，这叫做神的爱，这叫做基督的爱。耶稣基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首先，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一幕非常震惊的一幕，圣约之主居然站在圣约团体的门外，教会的元首居然站在教会的门口。所以为什么我有时候听到有些弟兄姊妹，有些教会在唱诗说圣灵来，前面在领会的说圣灵来，我就想起启示录，圣灵在门口吗？圣灵不是在我们里边掌权作王吗？耶稣基督说这是一个没有基督的教会。叩门原文是现在是不停的叩门，因为这是他买属的教会，他就在门口，他不停的敲门。你想想，耶稣基督在你的家门口叩门吗？在你的团契门口叩门吗？在我们教会门口叩门吗？耶稣基督说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不是说这个教会所有的人都醒过来，在末后的日子不是全体都醒过来了。耶稣基督说若有，是这是对每个基督徒每个信徒的个别的呼召。可能可见的教会已经睡着了，我们说有形的教会，无形的教会，无形的教会是天上那个教会，我们每个人真正信主的，我们都在那个天上的教会，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我们今天，可能包括亚当夏娃。有形的教会就我们看得见的，有形的教会可能都睡着了，但是无形的教会一定会醒过来。即使所有的会众都在温水中陶醉，但是我们你我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个众人皆睡的时候顺服圣灵开门。在一个充斥着世界的声音、自我的声音、成功的声音的教会里边，耶稣基督的声音是管教责备的声音，是呼召悔改的声音，是打破幻觉的声音。我们怎么给主开门？我们给主开门的方法就是承认自己，承认我就是那个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然后基督要做什么？然后基督说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基督要进到我们这里来，他要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14章23节是这么说的，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请注意说我们是谁？圣父与圣子，创造天地的神，圣父与圣子，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好像圣父跟圣子拉着手要到我们这里来。弟兄姊妹，圣父跟圣子没有拉着手去白宫，没有去中南海，他是到我们这个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人这里，然后我与他，耶稣说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一同坐席，这个坐席这个词不是快餐，不是我们 drive through 啊，德来速啊， drive through 到麦当劳买个汉堡包，一边吃一边开车一边吃，是坐在那儿慢慢吃，嚼一口嚼100下啊，这一定要吃30分钟啊，我忘了哈。总之叫健康吃法。耶稣基督是要跟我们慢慢享受正餐，是享受与主的亲密的交通，这是真正的富足。所以当我们承认自己是那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进到我们里边来，就与我们同住，和我们有美好的交通。耶稣基督最后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弟兄姊妹，你想过这样的应许吗？ 这个反转是不是太大了？这么烂的一个教会，这么让人恶心的要吐出去一个教会，耶稣基督说得胜的，你得胜你不需要做什么大事的，你承认自己是那困苦瞎眼无知那个赤身的羞耻的就行了，那就是得胜。你不要以为得胜是要怎么胜过世界胜过撒旦，你胜过自己就不错了。怎么胜过自己？你不需要给自己抽鞭子给自己苦待几生，你否定自己。所以耶稣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有谁想过这么疯狂的事情？跟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你就想想你跟 Trump 是不是坐在他宝座上。 你也不要想 Trump 某主席，你坐在他的宝座上， 你看那个警卫会怎么办？耶稣基督万王之王的应许，我们刚才唱的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吧，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然后你就想我也要坐在那个宝座上，耶稣基督自己说的，这是何等的应许。所以老底家教会以为自己已经坐在富足的宝座上了，他们自满自足不需要任何的帮助。但是基督的应许不是地上的富足，而是与他同坐天上的宝座。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弟兄们，你自己去品，你自己去琢磨，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都不要做什么大事，只需要否定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老底家教会是七个教会中唯一一个只有责备的教会，但也是得到了最宝贵最荣耀的应许的教会。这个应许是给其中的得胜者说的。我不管你是怎么嫌这篇道不好听，嫌这个口气不好，我只想你记住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这个教会中的得胜者的应许是最荣耀最宝贵的。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最大的得胜不是战胜外面的逼迫，不是抵挡异端的侵扰，而是胜过我们那个自主的理性的骄傲，也就是说我自己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如神能知道善恶，是胜过我们那种自满自足的幻觉，自己给一个标准，自己给自己打70分80分100分，我靠自己就够了。当我们放弃我们心中的那个假的宝座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天上那个真的宝座。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贫穷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天上那个真正的富足。当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评估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基督自己亲自的认可。最后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什么时候是我们悔改的最好的时候？什么时候是我们开门的最好的时候？就是现在。你不要说等我那个球赛结束，等我那个学习完成，等我那个孩子考上哪个大学。弟兄姊妹，有许多多少人想着等我退休以后，等我什么什么以后，等我完成那个小目标以后。神说我不需要你了，因为得胜的护照是向着得胜者的，得胜的时刻就是现在，就是此时，在这个万民喧嚣的世界里，在这个自我感觉的时代里，我们听见那个叩门的声音了吗？这个叩门的声音现在还在响，但是它不会永远持续的，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警告了，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如果我们一直是那个温汤水，我们可能不是那个无形教会的成员。当那个叩门的声音停止的时候，审判的时刻就到了。今天是悔改的时刻，现在就是开门的时刻。让我们都承认自己是那个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放弃自己的假宝座，得着与主同坐天上宝座的宝贵应许。让我们一起起来祷告。耶稣基督，我们圣约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对我们不离不弃。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陷入牢底下的光景，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标准评估自己，我们常常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我们这个教会什么都有，唯独不需要基督，唯独没有基督。我们又常常觉得自己有了基督，但其实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一个基督。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求你赐给我们眼药，赐给我们白衣，赐给我们火炼的金子，让我们凭信心看见我们属灵的真相。我们随时随刻都是那困苦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羞辱的，因为我们常常随时随刻变成一个实用的无神论者，忘了基督，忘了你的主权。我们常常在行为上好像依靠基督，但是我们心里边，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判断一切的方式乃是根据自己。我们心中那个宝座从来都没有撤掉过，我们现在求你的灵进到我们里边掌权做主。你的灵早就在我们里边，但是我们把它放在一个角落里。我们现在愿意聆听你的声音，愿意向你大大的开门，求主坚固我们，让我们将来能够与你一同同坐天上的宝座，就好像你与父神一同同坐一样。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书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